家好，这里是小众开书。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集数，因为我今天想要因应一下时事，所以临时做了这一集，所以这一集是没有任何讲稿的。然后也刚好我有一个跟这个时事有很大的连结性的书想要跟大家介绍，虽然是一个新书，而且在童书界非常的夯，可是我有发现这本书其实在一般就是没有小孩的大人的世界里面好像很少人知道这本书，但是它最近还蛮新，它是一个还蛮新的书，叫做《神奇的白色饮料》，是青林出版的一个绘本。我大学的时候有看过的一本绘本叫做《国王与国王》，《国王与国王》在那个时候就出版，其实算是蛮厉害的。他那个时候其实做这个绘本议题有扩散到连不是童书TA 的人都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又没小孩，而且我是大学生，我记得应该是我大学的时候出版的。然后国王与国王是在谈那个 LGBT 嘛，同性恋的议题，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超前很多其他出版社出版了类似这个议题的书。然后他后来还有一本叫做他有两个爸爸，也是 LGBT 议题。因为青林这个出版社其实还蛮敢出版一些议题性的绘本的哦。他之前还有一个大概2020年吧，他出了一本书叫做《正义与勇气》，汤德章。那汤德章是一个律师，然后是做白色恐怖主题的绘本，就是在谈汤德章这个人，他当时遭受到白色恐怖，然后为了伸张正义，所以他就是最后牺牲自己的生命去维护了正义和人权、自由、民主价值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律师的故事后来最近好像被拍成电影嘛，叫做什么寻找汤德章，最近才刚上映。所以就是我觉得青林这个出版社其实做蛮多议题性的绘本，然后神奇的白色饮料其实也是议题性的绘本。他在谈的事情是现在就是有很多的图书馆逐渐在消失当中，然后这本绘本其实是用一个很奇幻的方式去谈这件事情。故事的一开始其实就是他说城市里面最后一间图书馆被拆除了，没有任何人关心和在意。然后这个文案它旁边配的图就是有一个巨大的铁球，一个铁的球，就是那种工程车上面把那个旧建筑打坏的那个铁球，打坏的那个大铁球就砸在一个图书馆上面。它的那个插图啊，图书馆的那个书柜还暴露出来这样，哦，很可爱很可爱。他的画风其实我还蛮喜欢的，颜色很鲜艳，而且我不知道，我总觉得他是用电脑绘图画出很手绘的风格。我不知道，因为现在有很多黑科技，就是他可以用电脑绘图做出非常非常非常像手绘的质感，所以我不太确定我是不是有看错。可是我自己觉得感觉这本书其实是电脑绘图然后画手绘的质感这样子。然后他在画的时候其实带有一种，我不知道，带有一种手绘的温度，然后很像亚克力画的，亚克力或广告颜料画的不透明的质感，可是是好，是可爱的，然后颜色很鲜艳。他的故事背景就是说这个架空的世界里面图书馆都消失了，然后都被拆掉，拆掉之后取而代之的事情是图书馆被饮料的贩卖机取代，然后饮料的贩卖机里面贩卖的是取代书的饮料，然后那些饮料就是每一个都会有一个标签啊，像是什么经典名著，然后是可能你今天喝那个老人与海，然后明天喝小妇人，后天喝茶花女，这样就是它的每一个标签里面都会有一个经典名著，然后你只要喝这个饮料把它喝完，你就可以获得那个经典名著的体验，然后你就只要喝下去之后，你的脑袋里面就自动上演那个经典名著，然后演完之后你就好像看完了这本书，你就不需要再看书了。这一本绘本最有趣的地方是它的每一个饮料里面它都会去画就是很多代表经典名著的元素，像老人与海里面就会有大鱼和老人嘛，然后它就会在每一个饮料里面画一个小故事，然后那个故事你就是一看就知道说，哦，这个是某一个经典名著，这是某一个经典名著。就是图书馆被拆除这件事情，其实它虽然听起来很荒唐，可是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台湾的图书馆确实遇到困难，因为现在不是大部分的人都是用手机阅读吗？像书就会有像 Podcast 啊，或者是 YouTube 会有一些说书节目，例如说文森说书之类的。然后就有很多人看完这种就是说书节目就不去看书。我觉得我最痛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最痛恨的是那什么15分钟把一个两小时的电影讲完的那种频道，什么月哥说电影、小美说电影之类的，然后我就超生气，根本是版权蟑螂。但是我身边很多的亲戚、很多的长辈都因为看了月哥说电影或看了类似像古阿莫那样的东西，然后就再也不进电影院看电影。他就说，我为什么要看？我就免费的在这边看一看就好啦，我为什么要进电影院看？我为什么一定要浪费我的时间去看电影？我还要花钱。就是这种电影说电影，然后什么五分钟说完两个小时电影这种东西，就取代了我们真正去体验那个完整电影。然后像类似像我这样子的说书频道，可是我觉得我还好，因为我不太会去做重点归纳或整理，我都是想讲啥讲啥。然后我还是会鼓励大家自己去看那本书，像我觉得神奇白色饮料可以自己买书来看，或去图书馆借也可以，就是你自己去看。因为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就是这种童书绘本的东西其实自己去看是比较好。然后那个书我其实我也不太会把他们的内容就是曝露到我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会觉得我还是希望我的听众自己去看那本书，自己去体验那本书。然后但是神奇白色饮料其实真正的去点出了很大的问题，就很像我们家的长辈一样，就像我妈或我爸，就是月哥说电影15分钟看完之后就真的不进电影院看。然后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国片就是周楚楚三害，其实已经有一阵子了，然后最近因为在中国大红，所以才又炒出一个话题。爸妈真的就是他在家里面 YouTube 打开来看15分钟，然后他就觉得，哦，我已经了解周楚楚三害所有的内容了。但是其实那个15分钟的浓缩并没有把整部电影全部播完，他其实有很多内容他都没有看到，但他只是看了那15分钟他就觉得，哦，我已经懂了这个电影了，然后就觉得我自己有资格去评价这个电影，然后有资格去批评，有资格去干嘛。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夸张。然后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吗？就是那个新闻就是说，文化部有一个那个什么实体书店什么评审委员，实体书店访视业务委员，对不起，那个权限有点长。他不是说他只想要在图书馆借书不买书嘛，因为他觉得买书家里放不下，然后没有永续经营嘛。但其实也是事实，因为你像实体书它的印刷到它的物流，甚至是最后送到读者面前，它需要包装，其实是增加了蛮多碳足迹的啦，然后也确实是比较不环保。但是就是它错在它自己是一个实体书店的推广者，而且也是一个视察委员，它不应该讲这一句话，他没有那个角色去讲这句话。如果说像我这样默默无名的 podcaster， 然后像我之前在节目上面讲说什么，因为就是大部分的书我都用借来看的，所以我就省了1万多块之类的，我也没有因此而言上。没有言上的主因是因为我不红啦，但是除了我知名度不高这件事情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的角色是我不需要肩负着什么文化推广的使命、实体书店支持的使命，所以我不需要说哦，就是一定要非要买书不可之类的。但是因为他毕竟担任了业务委员，然后而且他又身负了这个使命吧，所以他确实是不应该讲这种话。其实他文章里面提到的一些点我之后再回来谈，但是我其实觉得他还有一点没有谈到的事情是，其实现在图书馆也不好经营呢。他在那个贴文里面只有讲到独立书店的部分，可是他完全没有讲到图书馆。因为神奇白色饮料这一部就是给小朋友看的绘本，其实我觉得也很适合大人看。我自己看完是觉得心有戚戚焉，就觉得说就是大家都觉得哦，我只要看一些节录版的、简短版的，然后我就可以不用看那本书，我就可以不用看那部电影了。所以电影院、图书馆这些原生的这些内容的 应该说那它也不算真正的通路，可是它至少是一个有机会让这些书本完整呈现的地方。他们就是失去了客群，因为大家都觉得哦，我只要看免费的这些简短版的，我就可以获得我想要的啦，我就不需要再我只要就是月哥说电影看一看就好啦，我只要文森说书听一听就好啦。可是其实我跟你说，就连文森说书都有讲过，就是不要只文森说书就不去看书了。基于我怕有些人不知道文森说书，我就讲一下，就是文森说书是一个我很喜欢的 YouTube 频道，他有 Podcast， 然后是在讲很多书里面的整理的很好的内容的一个节目，然后他每一次都可以在一本书里面得到很多的结论，然后可以学习到很多。但是就连文森说书这样的很成功的说书节目，其实他也，我记得他有某几集都有在一直强调说，不要因为听了文森说书就不去看书本身，因为对于文森而言，他所做的这个统整与整理是他自己阅读出来的结果，但是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阅读，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内容的启发。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看同一本书的时候受到的启发都会不一样，在乎的重点或者是看到的一些学习点都不一样。如果你只是听了文森说书或听了某一个说书，也许炯炯说书有一个另外一个说书节目是有一个叫炯炯的人做，然后两个都还不错啊。然后反正就是你如果只是炯炯或者是听了文森然后讲完这本书，你就觉得你自己看完这本书的话，这样未免也太就。但是你知道这种现象就跟神奇的白色饮料里面那些喝完白色饮料就觉得自己看完书的人一模一样。最好笑的是那个绘本就后来就讲到，诶，这些人喝了很多经典名著之后，就是因为喝太多了喝不下，然后全部吐出来的画面，他就超级多华丽的吐出来的那个画面，他真的画得很棒，然后很生动。然后我就突然就觉得说，对啊，我的长辈们就是常常月哥说电影，然后听完看完月哥说电影没几天，然后他又再重看一次月哥说电影同一部电影，就例如说周楚楚三害，他就看了两遍。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同一个影片要看第二遍？他就说，我看了一次我就忘了，所以只好再看第二遍。所以就是这种很廉价的免费的网路影片，其实看过就忘了，就跟你喝了白色饮料然后喝太多，你可能一天看影片看了十几支，看了三个小时，你根本早就已经忘记了你今天看了什么，就很像那个神奇白色饮料喝太多然后就吐出来的那个画面。我真的觉得这个绘本很值得大人小孩都可以看，即使你今天是一个就是二三十岁的人，但是你看这个绘本也会超级有共鸣，超级有共鸣。而且我真的超级痛恨我的家人，就尤其是长辈们，他们完全不重视所谓的版权，完全不重视艺术，完全不重视，你知道，就是人家的原创。他还甚至觉得月哥说电影是人家的原创，人家重新在讲的这个故事，欸，然后我就想说，妈，这叫什么原创啊，妈的，你给我翻译，这哪叫什么原创啊，这个就是版权蟑螂啊。啊，反正有点好笑啦。然后我觉得神奇白色饮料它完全就是点破了这些人他们的盲点，然后最后全部吐出来之后，就表示你其实根本没有自己真正的内化吸收。然后图书馆就是现在小朋友真的是越来越习惯这种简短的很轻薄短小的很懒人包式的讯息传递，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小孩，甚至是大人自己都变得很懒散，都不想要去看一些比较有深度的内容，也很懒得去接收比较慢但是比较深度的吸收讯息的方式，例如说一个一个字慢慢的阅读这件事情。然后我这边想要分享就是青林国际出版，就我一开始介绍这本书，他的出版社他在 FB 上发的一个文章，然后他就说，其实神奇的白色饮料书中啊，就是被做成一瓶又一瓶的白色饮料，就很像这些数位化的内容，轻便好携带， 所以越来越多的书都被做成犹如白色饮料的电子内容，例如 Podcast 或是 YouTube 的说书、电子的漫画、数位教科书或者是教具。我们似乎看完的内容，学习到了被精简汇整好的知识，但其实又莫名空虚。然后大家其实可以发现，就是大家越来越不喜欢走进图书馆。当然，爱书的人还是会去图书馆，可是其实有更多的人是不进入图书馆的。所以其实那个什么，那个最近新闻上面说什么不只借书不买书的，我觉得已经算是很有良心了。他至少借书啊，他至少尊重这本书啊。有很多人就是听完说书也不去看书，也不去支持实体书啊。其实虽然神奇白色饮料就是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的一个奇幻的设定嘛，就是图书馆都消失就被拆掉了嘛。可是其实这本书其实在揭示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将迎接一个图书馆逐渐消失的年代。因为根据国家图书馆的数据指出，2021年全台高中以下平均每个人的购书经费居然只有150块，150块零个，可能就是一个便当加一个饮料，根本连半本书都买不到。现在很多书都350、400啦。大学生进图书馆每一年哦，每校减少5万人次。今天一个学校减少5万人次的话，我们台湾有100多所大学，那大概就是减少500万人次。尤其疫情之后特别严重，因为新冠肺炎，大家都很怕实体接触嘛，所以这些实体的场馆、图书馆这些机构呢，就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根据再进一步的指出呢，是台湾学校图书馆借阅总册数比2020年减少了3000到5000册。尤其最严重的事情是，高中以下的学校图书馆平均每校借阅册数比，就是2021比2020年减少了56%，是最严重的。更有小学老师呢，就是坦诚说，疫情的停课期间，小学生呢更沉迷于3C，根本都已经不想念书了，专注力和阅读力大幅的下降。然后之前不是有一个政策叫做"生生用平板"，"生生用平板"就是学生的"生"，每一个学生都要用平板这件事情，就是它大幅的排挤了实体书的图书资源，然后大家都觉得平板可以取代实体书。可是事实上，其实你使用平板，眼睛其实还是会非常的疲劳，实体书还是相对可以降低蓝光对于眼睛的伤害。并且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些电子书的产品，它通常没有办法像纸本书一样，是做的比较可以长时间去观看，然后长时间很比较深度的内容。所以我觉得现在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制度，什么阶级复制嘛，就是有一些父母他非常的喜欢阅读，非常重视文化艺术涵养，或者是重视一些阅读的这种学习，那他就会带给小朋友完善的亲子共读的时间。那当这些父母会投资时间在亲子共读的时候，这些小朋友他的阅读能力、专注能力、学习能力就会比同年纪更好。那相反的，如果当一个父母可能工作很忙很累，然后他可能也不重视阅读，所以他就不会带着小朋友一起学着看书，哪怕童书都没有办法，说故事都没有说故事时间。所以这些不重视小朋友学习或无力去亲子共读的这些家长，他们教出来的小孩子学习方面专注力，甚至你不要说阅读这件事情会影响到国文社会这种文科，那当然会影响，但甚至阅读的专注力、专注幅度也会影响到理科的，例如说数学啊、理化啊，其实任何一个科目你都需要基本的阅读能力、耐心，因为有很多人是没有耐心把长篇的文章看完的。所以你说国文、英文、社会这三科直接被影响，然后再来稍微长一点的文字的问题，你基本上就没有耐心看完，大家全部都是100个字以内就是他的阅读极限的时候，这个小孩要如何学习？他连使用，可能未来他出社会，就连工作说明书可能都看不下去。那这样子的人，他要如何的学习、工作、成长，这是非常困难。 阅读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可是当大家都太过依赖数位的轻薄短小，像白色饮料那样子很精简化的内容的时候，大家都太过依赖这些精简化内容的时候，其实最后伤害到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因为这些年轻的小朋友，他最终也会变成成年人。那这些成年人，如果他不具备一定程度的学习能力，一定程度的专注力的话，就会影响到他的产值、产能、发展性，甚至整个社会的一个阶级又会变得更划分。有能力做阅读，有能力提升自己的专注力、阅读力的人，他可以站在很高的位置，但是没有机会培养出很好的阅读能力、很好的价值观、很深层的这些独立思辨能力的人，他们就会成为比较低下阶层的人。然后甚至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再划分到更高层次的讨论的话，其实我觉得甚至会影响到台湾的整个民主制度。因为其实民主制度它非常仰赖独立思辨能力、资讯的判读能力，以及这些资讯背后的反省和反思。如果你今天就是像我，是因为我受了很高的教育，然后我也很感激我的父母让我有机会喜欢上阅读。可是如果说是有一些比较没有机会培养小朋友学习的人，或是他自己就是一个没有那么热爱思辨、没有那么热爱思考的人，他可能就觉得反正我只要赚多少钱，然后能够过上好日子就好了。小朋友就是也没有关系，看不看书都无所谓，只要他活着活得好好的就好。然后他们比较重视物质，或者是重视课内的学习，他们不重视课外读物可以累积人生观的那些课外读物，像哈利波特啊，像有一些课外的一些延伸书，他们其实是在课程以外，在考试制度以外，他们可以去建构就是青少年他们的人生观，还有他们的看待事情的价值观，以及他们成长需要的一些独立思辨的能力。像我觉得神奇白色饮料它虽然是一个绘本，但它也是在建立一个人去重视阅读这件事情、重视图书馆这件事情的一个意识、一个认知。但是有很多的家长，我觉得现在即使是已经到了2024年了，还是有非常多填鸭式教育的家长，他们是不重视。他只要你成绩好，他只要你赚多钱，他不管你什么独立思辨、人生观、价值观，什么情绪稳定、正念教养，管你什么的，我只要你成绩好就好了。就算你今天你课内阅读是好的，可是你没有课外的读，其实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它会让一个人处于一种持续性的利益导向，然后更加的没有耐心看更深入的东西。但当你没有那个耐心去看更加深入的东西的时候，你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就会很扁平，而且非常的容易被煽动，非常的容易被控制，非常容易的被导向到他们想要让你去被导向的地方，非常容易被控制住。然后我觉得媒体试读是这个社会新的非常迫切需要让新生代去培养的能力，媒体试读非常重要。媒体如果掌控在一群知道媒体这个工具的影响力的人，然后这些人他们想要让你知道什么，但他故意绕过你可以辨别的方式。好，例如说我举个比方，我之前曾经在公民募资在台湾这一个集里面去讲说，现在有很多的群众募资是为了社会运动而发起的群众募资，例如说太阳花学运，我们要支持太阳花学运，我们要支持社会这个透明化，我们要支持制度改革，我们就是这一群群众呢就被煽动了，我们就觉得说哦很热血，然后我们是支持这个社会的进步，我们是草根，我们是一群台湾价值，然后结果他们的这些关键字煽动了我们去把钱汇出去，然后汇到他们的账户之后，也许我们才在学者的研究当中发现其实背后有政治上的侧翼在主导整件事情，并不是像 他们表面上所看到的这个募资只是纯粹的非盈利的募资，这个非盈利组织的这个背后，它是含有一些政治侧翼的成分在里面，然后最后这笔钱到底是真正的非盈利的用途呢，还是说它有被用在之后的政治选举上，我们都不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很完整的很深层的阅读，我们就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新生代，包含我自己，我都已在自我检讨和分享和分析，如果我不具备独立思辨的能力，我没有耐着性子可以看完所有的讯息并且做出判断的时候，我也非常非常容易被煽动。就好像我们就会觉得说，嗯，我只要喝了白色饮料，我就可以知道这么多的资讯，我为什么要知道白色饮料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这些贩卖白色饮料的贩卖机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这些饮料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原料是什么？源头在哪里？没有人关心，大家只知道，哦，我喝下去，我的脑袋里面就可以播放这些故事，我觉得很棒。但是没有人去想它的源头是什么，没有人去思考。陈薇燕这一本绘本，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用一种看似很架空的一种很荒唐的故事背景，可是它带出的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大家对资讯的来源没有太多的这种反应和思辨，但随便新闻随便引用一个迪咖的网友的贴文，然后好像就可以制造出一个娱乐新闻，大家也不用去管这个新闻的真假，然后大家也不用去管这个新闻是谁写出来的，反正笑一笑好像隔天就又过去了。月哥说电影15分钟把人家三个月拍完的很的电影把它讲完了，然后没有人在乎说这个月哥说电影为什么可以取得这些影片，然后为什么他有资格去剪辑他们，然后他有得到那些电影公司的版权的同意吗？没有啊。但是没有人在乎月哥说电影有没有取得版权的同意，没有，就像之前古阿莫一样。但我必须说台湾毕竟还是比较进步，古阿莫虽然是做这种说电影起家的，但是最近我发现古阿莫开始成名之后，我发现古阿莫开始做一些很原创的内容，而且很有意义的，还蛮有教育意义或者是人生心灵鸡汤意义的一些内容。还有他有一个什么实话实说的一个频道，就是他会就是每一次都会接收一些读者的一些烦恼啊，然后他就用一个他自己的方式去回应读者的烦恼，就是他从一个纯说故事的纯说电影，把电影的故事用很白目的方式讲完这样子的设定，后来他逐渐的自我成长，然后成长成一个可以创造自己的原创的一个作品的人，我觉得也算是蛮有进步的。而且他之前用那个简短说故事，简短把电影说完的那一个技巧呢，他还做了那个好像什么总统大选辩论会还是台北市辩论会，反正他就做了一个辩论会的那个说精简版精华版，我觉得也蛮有趣的。说电影的简短版做到变成是选举的说选举政治辩论的那个精简版，就也蛮有创意的。我会觉得这个绘本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感觉好像比较没有出圈，像之前清零在做那个国王与国王的时候真的是出圈，就是连不是童书 TA 像我这种当时好像是大学生的时候的这些人都还知道这个绘本，可是神奇的白色饮料好像目前还没有出圈到没有出到非童书领域的人有名到很多人都知道，有一点可惜啦，有一点可惜。好啦，最后我就回过头来谈谈独立书店访查员蔡志浩理事长的脸书贴文。其实我蛮同意的耶，我其实蛮同意他说的一些话，像他提到说他觉得书店不应该只是一个销售的通路，书店应该是一个策展的单位，让读者可以在很快速的情况下了解这些书，并且很快速的去被吸引到，然后被启发到，然后被在乎。 其实我还蛮同意的。当然我知道，就是现在的图书馆啊什么，他们其实有在，就是在书本的领域里面，图书馆所带来的服务各方面的，其实已经压缩到独立书店的生存。但是也许独立书店新的角色，就是不只是独立书店，其实我觉得连锁的像诚品、金石堂这些书店，其实也都肩负着一种使命，就是。他们已经不再只是卖书而已，他们可能就要把书和书店呢变成像是一个 KOL 的存在。比较成功的几个书店啊，左转有书，就是我之前有提过的这个书店，它本身就是在做人权议题，所以它就是做得很成功。就是像例如说，它定期就会办一些微书展，比如说它会特别把一些书聚集起来。让读者马上就可以看到说，哦，这一区所有的书都跟228或者是跟白色恐怖有关，甚至他有一次，我记得我走进左转有书的时候，他在某一个书柜上面全部都是放跟郑南榕有关的书，我就说，哇，原来光郑南榕就有这么多本书。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不是啊？好像我不太确定我没有记错，但好像是因为那时候伯恩讲了一个跟郑南榕有关的地狱梗笑话，所以那时候郑南榕变得很红。诶，说起来，我还买了他们一本书，我买了一本跟郑南榕有关的书，然后那本书里面就是写了很多郑南榕曾经讲过的话，或者是他曾经在党外杂志里面写过的一些文章，然后是一个很薄的书，但是这一本书虽然很薄，但是它承载了非常原汁原味的郑南榕，所以我觉得，我就这个蔡理事长他在贴文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书店不只是一个通路，它不是只是把书啪啪啪放在书架上，它不是只是把书就是把它归档归在那些书架上，它更应该要是一个可以把书本进行一个很吸引人的方式去策展，或者是让它可以变成一个像是展览，而不只是一个量贩店而已，有点像是家乐福或大润发那种方式已经不行了，它全部都要变成像是文创商品店一样。哎，可是你知道，我觉得到最后一个独立书店能够活，吼，还是不太可能只卖书啦。基本上它会是一个复合式的空间，像左转有书的话，它就是有卖吃的嘛，还有喝的都有卖，然后也有卖文创商品，还有卖日历啊，什么记事本那些的。然后像私生活也是私生活，而且它只能做10年嘛，啊，好像2024还2020几就要结束营业，2026吗？就是我觉得私生活也是一个很棒的书店，它只卖书，是卖跟诗有关的书，所以这个书店本身就在做一个选书的策展。私生活只卖跟诗有关的书，就是新诗啊、二手诗集啊，它就只卖诗，所以光是这个书店的成立就已经做了它的书店的议题性的策展了。然后还有女书店。女书店就是专门做性别议题的，然后像我最近也很喜欢的一个书店叫做晨曦社，专门做童书的，但它就是我是喜欢它在网络上面去做的一些行销活动啊，它会做很多说故事的活动，独立书店，然后还有同理绘本央行，我也很喜欢，就是做童书绘本领域的，我也很喜欢。所以我觉得这些书店有个共同特色，就是它不只是书店，它把书店当做一个品牌，也当做一个策展，也当做一个像是网红。虽然书店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但是你看这些书店，每一个都要经营脸书，每一个都要经营 IG，甚至有一些书店，有一些出版社，甚至要经营 TikTok 或者是 YouTube。新书爆爆的时候，还要把新书做一个什么开箱直播。像我最近也很喜欢追踪一个书店，叫做唐山出版社。唐山是那个唐山，唐山过台湾那个唐山。然后那个唐山出版社也是一个唐山书店，它就是它最近有一个很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新书爆爆是，它介绍那个交出杀人犯的第二集和第三集， 然后他们书店都有，就是有进这两本书。《教书杀人犯》是一个日本的学者在探讨为什么有些人他明明是出生在很健全的家庭，父母双全，然后经济也没有很差，可是为什么他会成为犯罪者，甚至为什么会吸毒，为什么会有一些小朋友做出偏差行为，或者是自我伤害？然后教书杀人犯就是他有三部曲，然后第一部我做了短影片去介绍这本书哦，第一部好像已经绝版了，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版，但是它是一本很棒的书。然后第二部和第三部我都很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也不是这本书，应该是这个套书吧，就是从《教书杀人犯》第一集到第二集到第三集，其实内容都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相信。如果你是老师，或者是你身为父母，甚至你自己是子女，然后你想要跟你的父母和解，我觉得其实这三本书都很，我觉得都很适合，就是全年龄向啊。我觉得任何一个年龄来看，尤其是国中以后，就是你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思考能力的时候，其实你看《教书杀人犯》会很有感，很有感。对啊，所以。能够阅读有深度的书这件事情，也其实很需要过去的累积。然后，神奇的白色饮料其实就揭示了一个，我其实一直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大家都只做很短的、很浅薄的阅读，而没有能力去做比较深层的思考、深层的独立思辨的话，我们台湾的民主有一天就会崩坏，因为民主其实很仰赖大家的思辨能力。很仰赖大家能够去看到候选人的筛选，然后这些候选人他们在讲出去的一些话或者一些宣传管道的时候，他的背后有没有什么可疑之处，或者是有什么猫腻？如果你没有独立思辨能力的话，你可能就直接就被带走了。我也很担心未来的电影产业也会跟出版业一样非常难做，因为大家都在越歌说电影，都不愿意进电影院好好的看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我也很担心《神奇白色饮料》这本书，其实我就是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自己去书店买来看也好，成品有在卖，然后或者是去博客来看，买来看也可以，或图书馆也可以。如果真的经济上有困难的话，我是觉得图书馆也是可以的。反正我又不是什么实体书，什么什么什么实体书推广委员，我也不是啊，我只是肚子圆呐，我不是委员嘛，所以 反正我想要省钱去图书馆也是 OK 的啊。那 今天有一点没有组织的闲聊，但是其实是因为我觉得《神奇白色饮料》这一本书是真的很值得一看，然后也就是是一个。其实我觉得他除了给小朋友之外，我觉得大部分时间是比较成年向的哦。他其实是一个蛮成年向的一本书。然后，可是只是他真的没有出圈这件事情真的很可惜哦。我又讲了一模一样的话第二遍，但就是真的没有出圈，真的很可惜。其实我最近传讯息给敏迪选读，敏迪选读是一个做国际新闻的一个Podcaster，然后我有他的 IG，然后我有追踪他 IG，我是他的粉丝，然后我就最近有用个人私讯传了《神奇白色饮料》的讯息给敏迪选读，因为敏迪选读之前曾经就在他的国际新闻的频道里面，就是他一再的有在呼吁一件事情，就是说做国际新闻最重要就是你不能只用单一角度去看一件事情。多方的角度，而且去深入的剖析，而不是只是用很浅薄的方式、单一的去看待一件事情。那《神奇白色饮料》这本书，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这种很浅薄的阅读，没有去探究源头，没有去探究这些资讯的来源，就好像我们喝牛奶的时候不去看原产地一样，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媒体试读和独立思辨，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整个台湾社会民主自由的课题。因为你来自于一个民主的社会，但是你有民主的自由，但你却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去明辨是非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危险。 流于民粹而选择了一个大家都喜欢，但是并不一定适合这个社会的一个政治狂人。所以为什么就很多人有发现这个国际上越来越多政治狂人崛起，其实来自于社群媒体的煽动是很大一部分，然后大家比较没有时间好好的坐下来思考也是很大一部分。所以大家会开始，我是很希望大家开始在判断候选人也好或判断决策也好，我需要更多的思考还有独立思辨的能力才能够做出对的决定，然后能够培养这种独立思辨绝对需要课外读物，不能只看课本，一定要有一些课外读物的内容。就是你希望一个人具有独立思辨能力，那你必须要去养他，必须要像种花种草一样给他施肥。那我想绘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源头啊。今天讲了非常多的废话哇，今天居然已经录了快要一个小时，就是再跟大家讲一次，这是神奇的白色饮料，是陈薇燕的作品哦。说起来它是一个有得过奖的作品哦，它是斗六绘本图书馆未来图书馆社会组金奖的得奖作品，而且它是108课纲科技资讯媒体素养的入门教材书。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陈薇燕的作品哦。陈薇燕有得过那个国家人权博物馆的绘本甄选哦，所以她是本来就是有在做跟这种民主自由有关的，就是做社会性议题的作品的一个创作者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抽空去买一下这本书，我还蛮喜欢这本书的。那就拜托大家了，我觉得书真的是非常的需要被推广，然后不要在那边越歌说电影了。虽然小众开书今天也开了一个说绘本，但是我是觉得大家还是要进去买，自己去买啦。因为我现在讲的是我自己得到的一个感触，但也许你自己去买了之后，你看完你会有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学习。好啦，那这里是小众开书哦。最后再补充一点，就是我小众开书为脸书了，脸书连结在底下说明栏资讯栏。然后麻烦如果你真的有在听节目的话，请帮我按一下脸书的赞。现在目前追踪人数只有5个人，可是其实我的节目平均收听其实是有大概40-50个人吧，每一集至少40-50个不重复的点击次数，应该至少有个20-30个人是愿意固定听我节目的，所以我想我的脸书应该是可以在更多人按赞的，所以希望有机会的话，如果你不嫌弃我的脸书粉丝团，偶尔会分享一些跟书有关的讯息的话，那就是帮我按赞订阅一下，按赞追踪一下我的脸书，然后订阅一下我的这个 Podcast。当然不勉强啦，哦，那这里是小众开书，我们下次见，拜咯。